阿们。奉主耶稣圣名，我们现在要进入这个第二十四章。那么第二十四章到二十七章啊，这又是一个单元啊。那么在这里呢，提到剩余的百姓啊，他在列国当中受神审判当中啊，神特别把他保留这个余数。其实我们在谈到从巴比伦一直谈到这个推罗的时候，我们也谈到余数，每一个国家神都为他们留下余数。那当然以色列百姓神也为他们留下这个余数，这个余数就是要建设神国的核心，这个是很重要一个观念。那为什么这些移民会被留下来，那么跟那一些被审判的那些百姓又有什么差别，我们从这一章就可以了解。所以这一章我们把它定为说这个要以属灵的好处为荣我们应该有这个观念这个就是移民他们的心目中就是以属灵的好处作为他一生的荣耀好，那我们来看第一节。那第一节这里说，看耶和华使地虚空变为荒凉，又翻转大地，将居民分散这个是指着神到有一天要让整个世界被翻转，好像大地震一样那么居民要四散流离失所那这如同是巴别塔世界的翻版，因为人们一直只想追求自己的荣耀所以在巴别塔的事件，我们知道说他们要做一个塔通天，要做什么？要荣耀自己的名结果呢，神变乱他们的口音，让他们失散了。那么在世界末了呢，也会有这样的现象，人只一直用自己的想法要来荣耀自己结果神他一出手呢，整个地大地翻转了，人就流离失所了。那再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这里提到，那时百姓怎样，祭司也怎样，仆人怎样，主人也怎样，婢女怎样，族仆也怎样，买物的怎样，卖物的也怎样，放债的怎样，借债的也怎样，取利的怎样，出利的也怎样。当神开始要来管教的时候，不是一下子就把世界都全部灭掉了，是一步一步的来。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让这个大地翻转变为荒凉的时候那么人流离失所。不但如此呢在神的审判当中，在神的管教刑罚当中，那一些作恶的都逃不了神的审判。在这里有提到两种人物一种是尊贵的一种是卑贱的比如说祭司是尊贵的仆人是卑贱的，主人是尊贵的，卑女是卑贱的这里呢就凸显出两种的这种人物换句话说，这些上流的人不管他多有权势，他总是没办法靠他这些权势得救。那这些下流的人呢，就是下层社会的人呢似乎没有什么权势，没有什么背景的，那这些人呢也不能够把他所犯的罪归咎于说，你看就是我没有受教育就是我穷所以我才能够偷可以抢像最近好像这个骗术很多有人说你看选举就可以不择手段，那当然我们遇到这个肚子不饱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不择手段这个都是借口所以不管人怎么样找借口来搪塞自己的罪行的时候神都要来审判那再来看第三节第三节说，地全然空虚，尽都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当大地荒凉的时候，是要来见证什么呢？见证人的罪了。所以我们想到创世纪第三章这个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吃饱因为大地受咒诅生出荆棘跟棘藜来。所以从大地的荒凉在凸显一个事情，就是人的罪人的罪。所以因为人的罪所以大地就受咒诅了。那么在第四节这里记载说，地上悲哀衰残世界败落衰残， 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啊、所以大地衰残就让我们看到整个大地好像、啊、这个生命、啊、不断的这个枯萎了、啊、失去了这个生命力了、啊、那么整个世界都受到牵连。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这居高位的也败落了、啊、这个世界的败坏，这个居高位的要负起很大的责任了、啊、所以神在审判的时候也常常是这样子，就教会 来讲、啊、那神审判的时候要从哪里开始？从那些做长老的、做领导者的开始审判。同样的道理，世界末了的时候，那这个世界败坏、啊、要神要从那居高位的开始、来审判他们。那第五节呢，提到地被其上的居民污秽，因为他们犯了律法，废了律例，背了永约了、啊、这里谈到说、啊、这个地被污秽，为什么被污秽呢、啊、圣经讲、啊、当人 流人的血的时候，但整个大地就是被污秽了。那因为这个是人不遵守神的典章律例、啊、违背了这个约、啊、失去了神的荣耀、啊、那这样的话呢、啊、那整个世界呢、啊、就被人的罪所玷污、啊、假如说人呢、啊、能够守住神的约，那结果又是如何呢？你看在这个伊甸园里头、啊、神跟神立了这样的一个约。好，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第一章、啊、在第一章里头呢，我们可以看到二十六节、啊、这是神说的话、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让他们管理海中的鱼啊、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所以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了。这表示说神他以他的荣耀来造出人，所以人呢就有神的荣耀，有神的形象。那第二个呢，人得到神的祝福就能够管理他所赏赐的这块地。第三个呢，就是说在二十八节那里提到说他要生养众多，遍满这个地面。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啊、人守住约的话呢、啊、在质的方面有神的荣耀，在量的方面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啊、然后呢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来享受神所创造的天地、啊、所以人守约的时候呢，就能够、体会到、这个约的内容是多么的尊贵，多么的荣耀。所以我有时候在想，假如说今天教会、啊、能够守住神的话的话呢，那今天的教会就不一样了、啊、因为我们有神的荣耀。神的荣耀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创造、啊、神的创造、啊、因为我们从第一章里头看到神的形象的一点呢，就是神那种创造的形象、啊、今天我跟一个弟兄在谈，他是在电子业里头在工作，他说、啊哦、这个电子业、啊这个发明发展非常的快、哦、所以他们的研发单位、啊、说丝毫都不敢马虎，假如说你慢了一年两年、啊啊、那你这个生意、啊、就一定要失败了、哦、所以他自己觉得说、哦、人真的很聪明，在几年里头这电子的产品、啊、一直在翻新、哦、这是为什么？因为人有创造力，有创新的一种的意念、啊、这来自于神、啊，所以没有神，人都没有神的形象，就没有这个创新，没有创造的力量。好，所以这一点呢，假如说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神的祝福，守住神的道理，神会给我们这个创新的意念、啊、来享受这个创造力、啊、那我想我们教会的圣工也是一样，就不会一成不变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圣工、啊、会做到觉得很乏味，为什么？例行公事啊，比如说有些聚会、啊、实在是没有人了，个位数了，还在那种做那种聚会，这已经失去了创造力了，已经忘记了神的形象。我们有神的形象、哦、这就是、啊、没有创意了、哦、那再来说要生养众多，照道理一个健康的教会、啊、信主的人 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今天我们大家很努力在传福音，所收的效果很少啊、那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在我们神的道理里头，我们有哪一些我们没有回归圣经， 啊，刚刚苏祥弟兄也在跟我谈这个问题，说教会有不少的圣工，真的要回归圣经，所以我们刚才提到长职的问题的传道的这个工作要如何回归圣经，我们的牧养要如何回归圣经，这个是很重要，假如没有回归圣经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去体会到神要给我们这种的恩赐，有创造力，并且让我们生养众多，能够享受神的一切的恩赐，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从这个第五节这里就可以了解整个地被污秽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背了永约，毁掉了神的这个道理了，所以我们就失去了这个美好的福分，那再看第六节，所以地被咒诅吞灭，住在其上的显为有罪，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剩下的人呢就稀少了，所以在这个第六节这里呢就提到土地被咒诅，人被焚烧。为什么人要被焚烧？因为凸显出什么呢？神是忌邪的神呢，有罪的人呢，这个是好像比那个 SARS 的细菌更恐怖啊，传染的很快，被感染的很快就死掉，所以这个不把它烧掉怎么可以啊？所以从世上的这个疾病也让我们去想象得到，罪比这些的细菌毒菌更可怕，所以神为什么到最后要用火焚烧这个世界，就是这个道理，所以神是忌邪的神，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了解神对于圣洁的要求从不马虎，直到今天也是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恩典当中的人，有时候我们要常常反省，到底我在神的面前有哪些还达不到圣洁的地步，我们要赶快反省悔改，那我们才有办法什么呢？得到神的保守。所以在这里讲呢，当世上的人被焚烧到最后，剩下人稀少比黄金还少，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我们今天呢，不要轻看这个小罪，不要轻看这个小罪，有时候我们总是认为，犯一点小罪有什么关系？反正别人都在做，譬如说我们那个在现在在文明的时代，最容易犯的一个错是什么呢？贪小便宜了，譬如说现在智慧财产权，大家一直在谈，但是呢。我们信主的人在意这个吗？人家送给我们一个辉煌的一个光碟片，或者说我们有时候会自己去把它复制，这个就是为了什么？为贪小便宜，明明知道做的有点心不安，不过想这个是小事情嘛，所以我想我们呢，应该在生活当中从小事我们去做起，不要以为。恶小而为之不要以为这个是小恶嘛，所以没关系，做一做没关系这样是不好所以我听说有一位传道人一个同龄很好意的送给他一个光碟，他一看这个是盗版的那个传道人就跟那个同龄讲谢谢你我不能够接受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去买一片他能够婉转的来表达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我想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我们在信仰的生活当中如何去追求到完圣洁的地步，我想这个是我们应该去用心去注意的那这个世界会被毁灭，因为有罪嘛，污秽了，所以神要把它毁灭掉。再看第七节这里提到说，新酒悲哀，葡萄是衰残，心中欢乐的多叹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当这个罪的污染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多么可怕，整个世界好像丧失了生命力了丧失生命力所以连这个大地呢也受影响，连葡萄不结果了所以人也不能够从葡萄树那边得到新酒，得到肉体上的满足所以人真正的喜乐也就没有了，所以在罪里头我们是找不到真正的快乐那在第八节这里说击鼓之乐的止息宴乐人声音完毕了，弹琴的声音也止息了，所以大患难当中事实的快乐是没办法解决难题的 世俗的快乐不能够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难题。曾经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患了忧郁症，去找了医生，医生给他看了病，看一看，没有，你没有病啊，但是这个病人说，哇，但是你说我没有病，我就是快乐不起来。医生跟他讲，那么好了，我建议你一件事情，你去看马戏团那个小丑表演得很好，你看一看你就会快乐了。那个病人就跟医生讲，说医生那个小丑就是我了，我能够表演让人家快乐，但是我自己不能快乐。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世俗当中假如没有神的帮助，世俗的快乐不能够来解除我们在患难中的那种苦闷。相反的，假如有神帮助的话，那么有主同在，就是在大患难中我们还是有喜的。好像保罗在被关到监牢的时候还是充满着喜乐。再看第九节，人必不得饮酒唱歌，喝浓酒的也必以为苦。饮酒唱歌喝浓酒，这是在宗教庆典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这宗教庆典他们在犹太地的地方，他们会饮酒唱歌喝酒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即使有宗教的活动，他们也会觉得非常的疲累，非常的痛苦并不能够真正来解除人心中的苦闷了。所以我们今天也要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有时候活动是办得很多的，但是为什么参加教会活动完了以后非常的疲惫，心灵不得安息？那这个我们就要去思考，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是不是我们真的用心灵跟诚实去做任何一件事情？再看第十节，这里说荒凉的城拆毁了，各家关门闭户，使人多不得进去了。这里提到家家户户自身难保，也没办法顾及他人，因为失去了神的恩典所以当一个教会假如说个人只知道只顾自己不顾到别人的时候，真正遇到难题的时候谁也顾不了谁，那事实上呢，谁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每一个人慢慢的都自私离开了神，所以到结果就是这样子，个人管个人的事情，但是问题还是不能解决。所以在十一节这里说，街上饮酒有悲叹的声音，一切欢乐都变为昏暗了，地上的欢乐都归无有了所以十一节这里就提到，在世俗的喜乐之中，人人中了魔鬼的诡计，人人之间只求自己的益处有时候是互相利用当然这里找不到喜乐的源头那十二节这里就谈到城中只有荒凉，城门拆毁尽尽，为什么呢？因为魔鬼已经渗透进去撒旦掌权了，所以呢好像在这个第五章那里所说的葡萄园，当这个葡萄园结出野葡萄的时候，神就放弃了这个葡萄园，不要了所以任凭这个篱笆被拆毁了，任凭魔鬼践踏所以当一个团体若是被魔鬼入侵不再有神同在所以到最后就是完全的这个破灭了好，再看第十三节，那十三节到十五节这里提到，那么其余的这些剩余的百姓又如何呢？这里说，在地上的万民中，必像打过的橄榄树，又像已摘的葡萄所剩的无几。这个打过的橄榄树，这个就是经过收割之后所剩的无几的。收割代表着一种审判所以经过这个火炼之后呢所剩下的人实在是不多了而这些人呢，都是自始忠心珍惜神恩典的，不受世上的好处所迷惑的人他们能够在患难当中得到神的保守那十四节呢，这里提到这些人要高声欢呼，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边呢扬起神来这是另外的一幕呢这里呢让我们看到在这个大患难当中，这些剩余的百姓历经了火炼之后，他们能够唱起歌来，能够感受到神的威严就好像这个耶伯他面临了这个患难的时候，他很能够说收取的在神，赏赐的在神神是应当称颂的 啊，所以约伯能够有这样的信心坚持到底，到最后真的他是啊唱出啊这个欢乐的歌了。因为后来他说，现在我是亲眼看到神了，所以神后来也给他更多的祝福。那第十五节呢，这里说，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这里特别要谈到从东方荣耀耶和华，然后呢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那么从假如从以色列那边看起的话，然后往地中海看，当然是从西往西边走了，所以说从东到西啊，他们都要来荣耀耶和华。那么这个呢，我想在这个幕后的教会了，我们能够持守真理的，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来荣耀神。那十六节呢，这里提到我们听见从地极有人歌唱说，荣耀归于义人。所以因信称义的，凭着信心坚守道理的人，最后呢有神的荣耀在他身上，他天天有见证，他每个生活当中都有美好的见证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他们会发出这个颂赞神的声音。当众人在颂赞的时候，怎么突然之间先知又大声喊呢，说我消灭了，我消灭了，我有祸了，鬼诈的行鬼诈，鬼诈大行鬼诈。为什么这样子的？这段话呢，有如同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啊，先知有也曾经这样呼喊过。因为先知那个时候是看到自己的污秽，所以他说祸灾，我有祸了，因为我嘴唇不洁。现在呢，他讲到我有祸了，我要消灭了，不是先知的问题。现在看到是什么？那圣义的百姓当中，竟然还有一些人是行诡诈的，并没有真正悔改了。所以先知看到这样的情形，才非常的惊慌，说糟糕了，神存留了这剩余的人，竟然在这个安逸的当中，有些人又忘了神的恩典了。所以在这个关键的这个当中呢，就看到这些没有真正认罪悔改的人呢，结果怎么样呢？十七节到十八节这里说，地上的居民啊，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里面了。所以当在最后审判还剩下的那些剩余的百姓当中若忘记了神的恩典又放纵的话呢，那就糟糕了。那最后呢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当恩典门关的时候那就糟糕了。那时候神要在天上打开这个窗户把这个灾难大大的倾倒在地上，那个时候人就没办法逃脱这个灾难。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九节到二十节，这个到世界末了的毁灭的时候，说地全然破坏，尽多崩裂，大大的震动了。所以说地要东倒西歪，好像醉酒的人这里用醉酒的人来形容整个地东倒西歪，又用那个像吊船摇来摇去来形容这个世界到最后是塌陷的因为罪过才太沉重了。那这样的叙述有两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用醉酒的人来形容人内在呢已经失去了理性了，失去了自我调节自制的这种能力，就是他们大大的放纵情欲这是指内在的因素。那外在的因素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罪，神发怒了，好像暴风来吹他们，如同吹那个吊船摇来摇去，因为罪恶太重，所以到最后塌陷不能够再重新再复兴了这个是描述世界末了，罪过太过于加重，导致于世界彻底的崩溃了这在形容到最后那个有些人还是不肯彻底的悔改，所以神彻底的对付这个罪的问题再来看二十一节。二十一节呢，这里就提到整个灵界的真相说到那日呢，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这众军是指什么呢？就是灵界的恶势力，简单讲魔鬼灵界的这个魔鬼，在地上必惩罚地上的列王那这个就到那我们看到我们在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所告诉我们列国的败坏，原来是魔鬼在后面来掌控他们。所以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些地上的列王的败坏，原来是后面有这个邪恶的这个魔鬼来控制他们。所以在惩罚的时候呢，神当然首先惩罚高处的众军 同时也要来惩罚地上的列王，所以这个神的惩罚是彻彻底底的。那到了二十三节啊，这里就提到月亮要蒙羞，日头要惭愧，那万军耶和华要在锡安山，在耶路撒冷作王了。那时候那个神是一切这个生命的主宰，也是一个这个万物的主宰，也是人命运的主宰啊。所以神作王了，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那这个是相对的，要告诉我们月亮日头的荣耀代表世上的荣耀，世上的荣耀在主再来的时候，他的荣耀不如神的荣耀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可以在以赛亚书六十章我们来看一看。以赛亚书的六十章有这样的描述，以赛亚书六十章我们来看十九节，日头不再做你的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为你永远的荣耀啊。所以这里是做一个对比，是什么呢？日月的荣光比不上神的荣光，日月的荣光可以用来比喻我们在世上所得到的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荣耀。世上的一切的成就，一切的荣耀，跟神的荣耀相比呢，是大大的失色。所以说神啊，要做你们的光啊，那么日月啊，不再发光照耀你们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说，到世界末了的时候呢，日月之光实在是微不足道啊。那个时候敬畏神的人如同长老一般，在神的面前，在那边敬畏神，来歌颂神啊。这是从这一章里头可以让我们了解啊，整个世界要被毁灭，是因为人以为世界的好处啊，追求世界的好处，结果呢陷入在世俗的罪恶当中啊。但是那些敬畏神的人已经分辨得很清楚，知道我们在世上好像做客人，世上的好处其实啊是微不足道的，我们不要把它看得太重要，我们要把属灵的好处看为是最重要。今天我们应该要花费心神的是在属灵的荣耀上面啊，这才是值得。你只要把你的心这个一切的精神花费在世上荣耀的追求啊，到后来是空空的了。哎，所以我们应该在这个暗示当中看清楚，那一束的荣耀在哪里，一线的曙光在哪里，在神那边啊。这是我们要看清楚，我们绝对不要看到别人在追求世上的好处啊，我们拼命跟他追求啊，我们绝对不要忽略到这个信仰上所带给我们那个美好的荣耀啊，这是我们最在意的地方啊。所以在这一章啊，就告诉我们到最后能够得到保存的，就是那些羡慕神荣耀的人啊，他能够得到神的保守啊，没有被这个世界所击垮啊。这个是我们应该要重视的地方啊。好，那再来看这个第二十五章。那这个第二十五章这个谈到这个救恩的筵席那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在仇敌的面前呢享受这个救恩的筵席这是一件呢令人觉得惊讶的事情。我们竟然在仇敌面前在那边享受救恩的筵席所以这里呢是接续在二十四章所说的，因为神已经作王了，我们可以跟主一同作王，享受这个 王的权柄。那按照启示所讲的我们今天呢的确是具有主耶稣的那一种权柄，我们在跟他享受这王的权柄所以说我们在享受神的恩典当中，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就会去感受到这个救恩的可贵所以在这里来细述这个救恩是多么的奇妙。在整个悲惨的这个灾难来临之前，神要保守我们神要在这个种种的灾难当中，神应许我们一定可以在仇敌面前来夸胜。在以西结书三十九章那里特别预言到世界末了那场大战呢，是神亲自来发动的 那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39章。以西结书39章啊，这里神像先知所说的第一节，人子啊，你要向哥哥发预言，攻击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罗斯米色土巴的王哥哥啊，我以你为敌，我必调转你的头，调转你，领你前往，使你从北方的极处上来，带你到以色列的山上。我必从你左手打落你的弓，从你右手打掉你的箭，你跟你的军队，并同着你的列国的人都必倒在以色列的山。”我们可以从这里就可以了解，神亲自呢带领这个哥哥及列国的人呢来到神的山，神的山就指的教会，神主动的打落他们手中的武器了，那神让他们败亡，要把他们交给那个天空的飞鸟与地上的走兽吃。那么第六节说，神又降火在马各跟海岛安然居住的人身上，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这个就是说，世界末了那场大战呢，是神出于主动，然后把这些敌对神的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山，就是教会啊，在圣徒面前呢，他们要彻底的被击垮，那时候神的名就得到荣耀了。所以这是先知所说的啊，因此呢，在世界末日还没临近以前，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可以不断地去经历到这个恩典。所以先知呢，他也回想到过去神所行的恩，这个救恩。所以先知自然而然看到这个意象啊，就大大称颂神，说：“神啊，我要遵从你，我要称赞你，因为你的忠信诚实，行过奇妙的事，成就你古时所定的。”这是25章第一节里头，我们看到先知由衷的来称谢神啊，因为神曾经向亚伯拉罕许过种种的应许，神也向摩西许过种种的应许，向大卫许过种种的应许。而这一切呢，我们要回顾过去的历史，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神已经显出很多的神迹，怎么样过红海，怎么样过约旦河啊，怎么样让那大卫呢能够呢来胜过种种的仇敌啊，这些的应许呢都是按照神所说的来应验的啊。所以这个先知呢想到神啊在24章所说的那些预言呢他深深的从心中来感念神的恩典。所以在第二节这里神很有信心，他来称颂神，他说：“你使城变为乱堆，使坚固城变为荒场。”在这里是告诉我们，地上的国是会震动、会败坏的，只有神的国是不会震动的。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世上的荣耀都会过去的，世上荣耀都会虚空的啊！我们若能够在追求灵性的富足啊，世上的成就才有效果，才有价值。假如说我们只追求世上的成就，结果到最后是虚空，就像这里所说的，要变成荒场啊！不是说世上的东西不好，要紧的是说你是不是先有灵性的富足，那你才会应用世上的这些好处啊！那第三节这里也提到，刚强的民要荣耀你啊，强暴的国要敬畏你。那这一点呢，在撒迦利亚书啊，那里就预言到。那到最后呢，他们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荣耀的时候，那些强国的百姓都要来尊荣耶和华，都要来信主。撒迦利亚书的8章20节到23节就这样讲说，那强国的百姓啊，要来追寻求耶和华，要拉住这个信主的这个犹太人的衣襟呢说十个人要拉住一个，要来跟从他们来信主这个是撒迦利亚先知也做这样的预言。那第四节这里提到呢说当强暴的人要来逼迫这些神的百姓的时候呢，神突然之间来阻挡他们，所以他们如同暴风直吹墙壁，一点作用都没有所以神能够做困乏人的保障，做贫穷人的保障，所以神一定会保守这受欺压的这些选民让他们在主里真正的有平安。所以你看这使徒们像这个彼得呢被关到监牢里头，竟然能够安稳的睡在这个兵丁的当中这个就是神的保守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五节第五节说，你要是外邦人喧哗，好像干燥的气落下， 禁止强暴人的凯歌好像乐器被云消化了，所以神要压制恶人的气焰，让显明啊转败为胜。所以这个也是保罗的经验谈。所以保罗说人看我是这个困苦的，我却是喜乐的；人看我是贫穷的，我却是富足的。这个就是神的保守与看顾。再看第六节之后，六节到八节，这里就提到神要为这些选民摆设这个救恩的筵席。这个救恩的筵席呢，在第六节这里 就提到，救恩的筵席的主人是谁呢？就是万军的耶和华，是带有能力的神，他能够来败坏魔鬼的作为，能够在仇敌面前为我们摆设这个救恩的筵席。因此呢，我们参加这个救恩的筵席的时候，不可空手而去，所以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呢，带着更多得救的人的灵魂呢，来到神的面前来共赴这个筵席。这个筵席是给谁的呢？不是单单给以色列百姓，这里第六节这里所说是为万民来摆设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全局化的教会，所以我们呢，不分种族贫富我们都应该带领他们来赴这个筵席。那这个筵席在哪个地方呢？这里提到说在这山上，就是神所指定的地方，就是锡安山，就是神的教会，主耶稣所指定的他的所属的教会，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真教会。那这个筵席是摆设的是陈酒跟满水的回甘这个筵席非常的丰富，就好像我们今天常常向人家见证真教会有真理、有生机、有圣灵这个就是最佳的这个筵席的内容。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头我们做各种的崇拜的聚会我们应该要靠着神的恩典呢，好好的去策划使人们来到教会在敬拜的时候也能够感受每一场的筵席都是非常的丰盛的那么七节到八节这里呢提到这个在福音的筵席上面是充满着这个欢乐在第七节这里说要除灭遮盖万民之物，遮蔽万民蒙脸的帕子。遮盖万民之物是什么呢？这个东西是包裹尸体的布这个万民之物是包裹尸体的布遮盖 万国蒙脸的帕子这个是丧礼所用的帕子所以说在人本来是处在那种绝望的地步呢，但是因为来到神的山，不再有这种绝望的事情，不再有这个黑暗的事情，所以难道约翰他这样宣告神就是光，在他一点都毫无黑暗所以这个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可以体验得到。所以第八节这里就提到说他已经吞灭死亡直到永远了换句话说在主里头不再有第二次死的威胁了不再有第二次死的威胁，这非常的重要。记得在我们永和教会在我以前在这边负担的时候，有一个慕道者，他是患了一个心脏病他的这个手指甲都发黑，嘴唇都发黑他是患心脏病，大概30岁那么呢，他受这个病魔折磨得很苦那常常动不动就晕倒了。那有一次他就跟他爸爸讲，他爸爸你要赶快让我实习你看我出生以后到现在30年了，我一直受病魔的折磨，假如我死了以后再下地狱的话，那你看我人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他知道今生人都要有一次死但这个不可怕，可怕是什么？有第二次的死，那才可怕。所以这个慕道者他这样好好查考道理以后，他不怨叹说他在世上患了这种难治的病他已经知道说重要的是要得到什么，这个灵性的复活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了解，今天我们在救恩里面我们就能够掌握到在主里头真的没有第二次的死亡这是我们追求信仰的一个重点所以我们应该珍惜这个恩典那在这个段落里头在这个第八节这里说那个时候主要擦去我们的眼泪。我们为什么会流泪呢？因为有忧伤有惧怕。但是在雅各书里头怎么说呢？说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的喜那个试炼当中要有喜乐。为什么有喜乐？ 因为在百般的患难当中，神给我们百般的恩典，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经验，当然我们会喜乐。所以主自然就是擦去了我们眼泪，来除掉了我们的羞愧了，因为我们不再受罪的苦楚跟折磨，所以我们呢，在为主做工当中，人以为羞耻的，我们不以为羞耻。好像保罗他被关在街道，他不以为羞耻，因为他不是犯罪，他是为了行善，为了传福音，来被关监，所以他一点都不以为耻，反而以为荣耀，这因为是有神的同在。所以这个救恩的筵席，就是说随时随地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尝到救恩的筵席。就好像我现在所说的，这个保罗呢，在监牢当中他就在尝这个救恩的筵席的。再看第九节，第九节这里呢就提到说，这个神的百姓一定要欢欢喜喜来享受这个救恩的荣耀，所以第九节这里说，到那日人必说，看啊，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素来等候的，他必拯救我们，这是耶和华，是我们素来等候的，所以我们有过前面这样的经历那我们就深深的相信，在末了的日子我们一定靠主得胜了。所以在这个烦躁不安的时代，尽管在侍奉当中面对很多很多的挑战，很多的难题，但是我们知道神是我们的依靠，我们专心信靠他，再多的难题都能够得到解决，因为我们的主是已经死而复活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带领慕道者的时候，有时候很难带，有人认为说这简直不可能了，但是很奇妙，在我们认为不可能的时候，往往我们尝到神的恩典，不可能都变成可能，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呢，就是有过这样的救恩的经历呢，我们就会全心的依靠神。好，我们再来看第十节，第十节这里讲，耶和华的手臂按在这山上，但是呢，摩押人在所居住之地被践踏，好像干草被践踏在混池的水中，这是一个强烈的对比，说神的手要按在这山上是什么？锡安山，神的手要亲自保护锡安山，神的手要办了一个丰盛的筵席在锡安山，让这些忠心的百姓得到享受。但是神的脚呢，竟然来践踏了这个摩押人，神的脚竟然是践踏摩押人了，把他践踏，好像这个干草好像践踏在混池的水中，是毫无价值令人恶心的事情，这些悖逆神的这个摩押人他们不懂得来敬畏神，来珍惜神的恩典。神曾经借着先知，我们在十五章十六章讲过，神曾经借着先知来警告他们，你们应该带着羊羔到锡安山去敬畏神，他们不要，他们不要，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当主耶稣在野地里头办了五饼二鱼的丰盛的筵席，给五千个人吃个饱的时候，在那同时在希律王的王宫，他也办了一个筵席，虽然是很丰富的筵席，但是是很羞愧、很令人恶心的筵席。为什么？竟然希律王把施洗约翰的头把它砍掉，那么用盘子把施洗约翰的头端出来，多么恶心啊！在一个尊贵的这个宫殿里头，竟然办这种非常恶心的筵席，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像希律王他到最后受到神非常严厉的惩罚，所以从这里就让我们看到两个对比。神的手来保护这个他的教会锡安山，但是呢，神的脚来践踏敌神的。所以摩押人呢，代表是敌基督的。在十一节这里说，这个摩押人呢，他在挫败当中还是不肯悔改，他还想靠他自己的力量好像游泳一样，在混池当中在游泳，想要脱离这个患难，但是呢，神让他彻彻底底的败落。所以我们回想到十五章十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们在危险的时候，神跟他讲你要来靠神，他还是不靠神，他要靠自己的方法呢，结果弄到最后呢，他 可以说是彻底的就被灭亡了。所以从这里头啊，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摩押人不肯来依靠神了，因为他一直以他的外在的条件呢，引以自豪，所以他不需要神啊。就好像今天有不少人呢，外在有很好的成就，他哪里想到需要这个神的保护、神的救恩呢？所以人在得意的时候，往往是得意忘形，忽略神的救恩啊。所以在这里啊，最后就是用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来告诉我们，啊，属灵救恩的允许多么荣耀啊！但是呢，不信靠神的是彻彻底底的啊被践踏啊，然后很羞愧的啊灭亡啊。这个是我们二十五章所说的。那这个二十六章到27章这两章也是一直在谈到剩余的百姓啊如何啊在不断的来见证啊神的救恩哈。那我想这个就留在后面再来讲哈。这两章也是相当值得让我们好好去思考去欣赏的哈。好，我们一起来祷告。